所以两方面都有理由，是这个辩论呢，啊，是犯爱人肉体还是爱灵肉体，两方面都有道理，都有道理。但是如果是按圣经来犯的，什么爱灵肉体，然后再根据主的解释了解这个灵就是所有的人，我想那样的，啊，也许是比较更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我给这个意见也是不同的意见，是。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服务、服侍，谁需要我们帮助，谁就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就效法主的样式去帮助他。这个啊、这个态度非常重要。每一个基督的门徒应该说 ：“How can I be of service to you, to others?”How can I be of service?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人？我们很容易惯了以后啊，不这样想了，因为帮助人最麻烦，是吧？帮助人最麻烦，不关我事，帮助人最麻烦。但是这也是做门徒的代价之一，这是日常生活的代价了，比舍命，有的时候啊，有人说咬定牙根呢，就把头伸出去就砍掉头了，那一分钟之间的事。但是你一生一辈子要帮助人，要做门徒，要按照走主的道路，这是不容易。但是这个是 living sacrifice， 活祭哈、啊，死祭一分钟可以死了，完了，完成了。活祭呢，一生都要活在那儿献祭。Living sacrifice 更加不容易，更加宝贵。对，都包括在内，属灵的帮助，普通的帮助都在内。
那就比如说，你说关于邻居的方面的事情，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好像看得多了，报纸上可以看得到，好像电视上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不单是我们周围的邻居，我们可以从报纸上从看到很远的地方国家。那
是
我们的态度。
所以我们就尽我们所能的去做些。我就是说，好像一个小蜡烛，每一个小蜡烛发一点光，在黑夜，一个小蜡烛放一点光，好像不能够解决黑夜的问题。但是每一个家有一只小蜡烛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很多。我们的爱也不过是像这小蜡烛，那个范围很小很小。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小圈子里有这个爱的发出来，有这个帮助发出来，所有的基督徒都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作用很大很大，不怕小。好，那么我们就休息半个钟头，11点。刚所讲的，我们来到第4点，耶稣基督呼召人来跟从他，要做什么呢？呼召的内容的第4点，在马太福音4章18节。马太福音4章18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应该加上19节啊，18、19两节。主耶稣呼召这兄弟两个人来跟从他，为要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就是传福音，做见证。他们原来是打鱼的，他们经历了得到很多鱼的喜乐，现在主要他们把工作转变，但是性质却不转变，同类性质的不同的工作，将得人代替得鱼，这是同样的 负担，同样的爱慕，同样的追求，同样的努力，同样的目的。每一个跟从主的人应该知道如何凌人贵主，所以凌人贵主是门徒训练里面很重要一部分。如果一个基督的门徒不晓得如何为主做见证，有机会送上门前都不能利用，那就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基督徒而不能够见证基督，这是一个悲剧。在这里我们要看一看门徒们的两个经验，两个经验同一个性质同类的经验，在其中我们得到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关于是有关于为主做见证的。请大家先看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路加福音五章四节到六节，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彼得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按照他自己过去的经验来讲呢，在这儿撒网没有用，他已经整夜劳力什么都没有打着，没有果效。但是现在主对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看自己的经验就说不，但是听主的话就说是。他听了主的话，他就照主的话去做，结果呢他有了一个新的经验，是他过去没有的。这个经验对他将来得人如得鱼的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他按照主的话去做的时候，就圈住很多的鱼，甚至于那个网都承担不起那个重量，甚至于裂开。从此以后彼得知道，按照主的话，照主的方式去打鱼就能有所获得。按照自己的经验，按照自己的看法，很容易落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为主得人必须按照主的方法、主的原则、主的指示、主的命令，不可以依照自己的聪明智慧。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做传道人以前是个很有口才的人，他有一个性格就是喜欢和人辩论，而且辩论到非赢不止，还有很大的精神，可以辩论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到对方说啊，你赢了我输了，他就停止了，就满足了。那么他以为呢，他可以用这个口才来把所有不信主的人都讲得信主，可以把非基督、把灵性冷淡退后的基督徒讲成热心。但是他服侍主以后两年之间工作毫无功效，毫无功效。后来他破碎，他知道属灵的工作不是靠普通的口才，他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为主工作做见证，必须有一个完全依靠主、求圣灵动工感动人的这样的态度。如果没有这个认识，凭着自己去讲，可能口干舌燥而没有果效。我们的口才不能叫一个人得救，不能叫一个人重生，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必须有依靠圣灵的心，同时要用主的话去讲，不是单用我们的口才，最重要的是用主的话，透过圣灵的工作去带人归主，按照主 给我们的方式原则。还有一个经验同样性质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六节，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在这个经验以前，他们也是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第三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重新经过过去的经验，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现在主耶稣上了他们的船，对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照做的时候就得到满网的鱼。船的右边和左边有什么分别？有什么分别？如果主说撒在船的左边，他能打到鱼吗？能不能？如果主说撒在左边，他们就撒在左边，能不能网到鱼？能。所以问题是在左右吗？不是。在哪里？在听主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彼得两次学这个功课，统一的经验重复两次，一次是主复活以前，一次是主复活以后。如果这个功课不重要，主不会两次教导他们。我有一次把四福音做了一个特别的题目的研究，就是说主教导门徒三次以上的功课有六个，三次教了又教，教了又教，教了又教，教了三次，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功课。那么这个功课呢，才两次，还不够三次的标准，但是已经是很重要的。重复两次，意思就是说，要逼着把自己的经验、把自己的资格、把自己的看法放下。讲打鱼应该是彼得教耶稣才对，彼得是老师，耶稣做学生才对。彼得是个打鱼好手、老手，蛮有经验，打了三十年鱼了，什么不知道，还要别人指点。无论谁要指点他，他一定很生气，让我来指点你吧，不要你指点我了。但是他学了功课，主说撒在右边，他就撒在右边。这一次和上一次有一个分别，如果你详细看，虽然两次相似，但是不同。第一次主耶稣要彼得那样做的时候，彼得有一点提出抗议的意思，说按照我的经验，按照我已经有的努力没有用，但是因为你说，我就不得已不听你的话。第一次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还有这个味道，我不得已呀，你叫我这样做我就做，但是我告诉你，我的经验已经证明了没有用。这一次没有出声了，这一次没有出声。这一次主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便撒下网去，照做。这一次比上一次有这个进步了。第一次的时候啊，还不大了解，还不大服。经过了第一次的经验，第二次再来一次，他们已经有些进步。两次的训练，让他们把这个基本的原则了解得着了。得人如得鱼，两者相似，但是有个很重要的分别。得鱼是靠经验，的人是靠主。所以主要他们把这两件事拼在一起想，又要分开，知道那个最重要的分别。在属灵的境界里面，不要把任何的经验当作 taken for granted， 说我过去是如此，以后就照样做就好，一样画葫芦。一个人讲一篇道，在第一次讲的时候可能很有能力，很有果效，第二次讲没有用，可能他 两次之间有一个灵性上的分别，有一个准备上的分别，有一个祷告上的分别，也有那些和他一起同工的人的工作的准备程度上的分别。我们必须学习每一次活泼的重新的仰望，重新的祷告，重新的交托，重新的顺服，一个 fresh spiritual experience。 这样 we keep on refreshing ourselves in the grace of God。 神的作为是活的，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们和神的关系是 living relationship， 我们的经验是 living experience， 我们的工作是 living service。 一死就完了，一死就完。做别的事你可以打字啊，有的人可以半睡状态打字，打惯了，打惯了。教书可以把这个书本拿开了，就闭上眼睛就晓得书本是什么，就讲就好了。学生呢还是可以知道这本书的那个知识，那 informative materials， 它的照样拿那。但是你侍奉神你不能这样，侍奉神不能这样，讲道不能这样，做见证不能这样。你见了一个人闭上眼睛就讲你的福音的那一套，不行，不行。每一次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新的恩典。我记得第一次到这个 Westminster Abbey， 伦敦的去参观，看见那些我在书本里面读到的有名的人的坟墓，他是闭着眼睛在介绍。我 felt excited， 啊，这些读过的诗人的啊，在这里葬在这里，看见他们的雕刻的像，想这个想到过去读他们的著作 ，I felt excited。但是他呢是一个 sleepy 一个 guide， 他是因为做的太多了嘛，他做的太多了，一天不知道讲多少次，他可以那样做。但是这个听的人已经感觉不对了，这个情绪完全不同，不对了，心情完全不同。我们做主的工作也是这样，我们侍奉主，做见证，跟从主，我们要常常 we must get refreshed from time to time 或者 all the time continually， 非常的重要。这个进来很多国家包括华人教会在内举行福音会议，在福音会议里面有一件很好的事，就是每一次都是有一个基本的查经，查经呢就是在圣经里面要找出来教会增长的路线，传福音的路线，把那些圣经的基本的原则找出来 basic biblical principles，把它找出来，然后根据神的话来符合这个时代特殊的需要，但是要建立在神的话语的那个不变的根基上，方式可以变，神的基本的原则不变。我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的研究追求学习。传福音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要我们的教会增长，我们一定要在按照圣经的基本的原则和圣经的路线来做教会的工作，来做福音的工作，来做见证的工作。一离开圣经的基本的蓝图和路线，我们就吃力不讨好，事倍功半，不是事半功倍，乃是事倍功半。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在得人与得鱼这件事上必须学习把自己成见放下，在圣经里找基本的原则、基本的路线，然后照着去做。刚才我们看的这两个例子都是一样，重复的教导，他们重复的学习。好，第五点，主呼召人来跟从他是要做赐福的器皿。 我们看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住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这个经节在讲义上的经节要再加上三十八节，就好像刚才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十九加上十九节一样。主耶稣在这里，在节期的最大之日，那就是第八日，是最隆重的节期的一天，很多人在那儿聚集，而且他们在那儿抬水，那是一个打水的取水的日子。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按照当时的情形汲井取材，他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不是到那个水池去取水，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圣灵降临，人得到圣灵的充满有两个方向，是圣灵流入然后流出，这是圣灵充满必然有的两个方向，如果缺少了就不是真的圣灵充满。主耶稣讲这个话是指着信他的人受圣灵说的，三十九节给我们解释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圣灵降临又充满在我们里面，充满是流入，流入充满以后跟着要流出，所以主耶稣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让圣灵流入我们，充满我们，但是充满的结果就是流出，没有流出的流入不是真正的圣灵充满。真正的圣灵充满一定有一个出口，神把圣灵充满给我们，不是要我们自己享受一下那个感觉。有人弄错了，以为圣灵充满就是叫自己兴奋一下，兴奋完了就过去，那不是圣灵充满的意义。神把圣灵给我们充满，是要我们得到充满以后从我们流出去，圣灵的能力流出去，圣灵的恩赐流出去，圣灵的作为流出去，我们必须体会这一个目的。这里是一个呼召，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个公开的呼召，向所有的人发出来的，无论谁渴了可以来，可以来，我欢迎你们来，我呼召你们来，来做什么？来喝，喝的时候自己得到满足，同时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这个呼召是充足的满足的呼召，更是满足以后流出去恩惠的呼召。所以我们说这个呼召是呼召人做赐福的器皿。在圣经里面，神从拣选以色列人开始就把这一个终点讲明了，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一条线，这条线贯通在全部圣经里面，这条线就是做赐福器皿的呼召的线。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呼召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神说，亚伯拉罕呢，我要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而且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你看这条线已经向亚伯拉罕显示出来了，从亚伯拉罕开始，这条线从到他的后裔，他入神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他属灵的后裔就是教会基督徒。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八节说，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换句话说，基督徒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亚伯拉罕和他的入生的后裔加上属灵的后裔 都要承受神的福分，又叫别人得福。这是做赐福器皿的这个计划的线贯穿全部圣经。如果一个基督徒不了解这一件事，不晓得这个使命，看不见圣经的这条线，要他有很大的缺少，他在追求中不会要被主使用。我们所以追求圣灵充满，是因为要从我们里面有所发出，结出果子，发出神的恩惠，让它流出去。不然的话，我们不必要圣灵充满。在圣经里面呢，有四条线，最明显的四条线贯通全部圣经。我相信大家可以想出来其中的几条。如果我先提提颜色，大概你们能够想出来。红色线，
耶稣的宝血，
这条线是不是贯穿全部圣经？真是、我们在创世纪三章已经看见神要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一定要杀这个杀一只羊，得用他的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那已经是一个流血的开始，一直贯穿在全部圣经之中。宝血的救赎，在基督以前是宝血的预表，基督以后是实际的宝血的功效。这条红色的线贯穿全部圣经，非常的重要。好，第二条线，金色，金色，金色 ，a golden line， 在圣经里头，金子代表什么？
信心
的线。这个就是祷告和信心连在一起。我们把这个都放在一起啊，祷告信心的线，串通全部圣经。神在历世历代，在所有的时代之中都显明，他工作的方式是透过人的信心。哪里有信心，他在哪里工作；哪里没有信心，他就少工作。而且人的信心表露在人祷告中。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必定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信心的一个很自然的方式就是祷告。如果一个人说我很有信心但是没有祷告，不通了，不通，不可能。一个人有信心，他就会有信心的祷告。神工作定了一个原则，是神自己定的，不是人定个原则来限制神，逼住神非这样做不可。神自己就是他的原则，他定了这个原则，要透过人的信心来工作。哪里有信心，哪里就有神的能力荣耀的彰显。所以主耶稣说，我岂没有对你说过你们比因信怎么样
成？
不，你比因信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们比因信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看这节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十节，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十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这是神的一贯的原则，好像一条金色的线贯通在全部圣经里面。神透过信心的祷告，信心的仆人使女完成他的作为。那有一件事啊，我这个在我心里留一个很深的印象。这个去年前年我到东京去领会的时候，散会有一个日本牧师对我说，他说，唐牧师啊，他说我们日本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礼拜堂。我说什么礼拜堂特别的？为什么是个特别的礼拜堂呢？他说我们这个特别的礼拜堂啊，是用特别的石头建造。 我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什么石头是特别石头呢？他就讲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见证。在基督教传入日本的早期，在有一个地区里面，有人信主了。信主以后呢，受逼迫。那个城里面有些人呢，他们就很厉害的逼迫基督徒。那里有一大堆的石头，他们就常常拿这个石头啊，打这个基督徒聚会的地方，打门、打窗、打墙。那些基督徒呢，很有信心，很有爱心，就为这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慢慢的，这些逼迫的人中间有人开始信主了，啊，说教会兴旺起来。后来他们在一起商量，说我们要建个礼拜堂，用什么材料呢？有人说，喂，我们应该用这堆石头啊，用这堆石头，就是从前被用来打我们的这堆石头，我们来建礼拜堂。所以他们就用这堆石头建了礼拜堂的一部分，不够整个的礼拜堂的，建了这个堂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后墙，这个讲台后面的墙。建好以后挂一个十字架在上面，哎呀，真是这特别的材料啊，打基督徒的石头建造这个挂十字架的墙，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挂在这个墙上。What a wonderful and glorious testimony to the transforming power and grace of the cross of Christ. 很奇妙，真是个特别的礼拜堂，也特别的材料。这些基督徒有信心，有爱心。神透过他们这样信心的祷告，说这些人现在逼迫我们，主啊，我们相信你能够感动他们的心，改变他们，救他们。神这样做了。神的能力是透过人的信心而显出来，而我们信心的表现常常是借助祷告。在我的教会里，我工作的教会里面有一位执事，他的母亲为他祷告18年他才信主，姓周的，他的母亲为他祷告18年他才信主。信主以后很热心，在教会里做了执事，他太太也是很热心。18年的代祷，我想到我的母亲为我在去世以前为我祷告18年，他才去世。如果神在我的工作中有施恩的话，我相信跟我母亲的代祷也很有关系。他常常为我祷告，后来他失明了，失明以后，我相信他祷告更集中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嘛，什么都想不到了，那么他就为我祷告。我相信这样的代祷一定在宝座前有功效。那一位执事，他的母亲为他祷告18年没有落空，他信主了，而且成为一个爱主的，一直到现在，他年纪已经大了，已经做了退任的执事了，但是还是常常参加祷告会，一起的祷告。我相信他记得他的母亲祷告的功效在他身上，所以他夫妇两个就是到我们的教会里面祷告的人中很好的表现的一对夫妇。你祷告了25年了，我工作的教会现在25周年纪念，他们两位也是元老，25年他们一直祷告，祷告会。他们夫妇两个人参加了25年，我在那个教会做了20年了，我才参加了20年祷告会，但是他们参加了更长。神呼召我们做赐福的器皿，我们因此要追求圣灵的充满，从圣灵的充满使我们造成那个赐福的器皿流出活水的江河。好，两条线了，还有两条线。刚才提过第三条了，就是亚伯拉罕的那条赐福器皿的那条线用什么颜色代表？红色有了，金色有了，用什么啊？银色。这个银色在圣经里头啊， 是一个很好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要为了自己奉献银子来救赎他。这个银子做什么用呢？做圣殿的器皿，为神用。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要用银子来赎他，这是救赎的意思。那么这个银子在圣殿里做器具，为神用，做器皿。所以这是得救赎的人奉献自己做器皿，赐福的器皿。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银色的线，就是奉献，奉献做赐福器皿的线。第四条，这条也很宝贵，如果我讲颜色恐怕你们很难想到，我也许可能想到。在主耶稣写信给七个教会，当他写给第三个教会的时候，就是别加摩教会的时候，他为得胜者讲了一个应许，他说你们中间得胜的，我要给他一块什么石头，什么颜色的石头？白石。我要给他一块白石，白石上写着他的名字，除了他以外没有人知道那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看那一节圣经，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七节，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姓名，除了那灵兽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个白石是什么意思？两种的意义。第一种的意义代表尊贵，当时的风俗啊，如果一个人请客，有一个客人是主客， the guest of honor， 那么这个族人呢就拿一块白石，把这个主客的名字写在上面，把这个石头放在他的面前，所以这个代表 guest of honor， 尊贵。但是白色还有一个意思，在罗马时代很明显的代表胜利，代表胜利。当一个将军胜利回来的时候，凯旋而归的时候，他骑着白色的马。他说掳来的人，就是证明他胜利的那些俘虏，都要穿着白衣跟在他的后头走。他骑在高头白马上，后面就是跟着那些俘虏的代表，穿着白衣服坐在他的后面。这些被掳的穿白衣的人，就是他的胜利的证明。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说，感谢神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那句话的原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呢，就是跟在耶稣基督那个得胜的元帅的后面，我们证明他的得胜。意思就是说，他先俘虏了我们，我们又分享他的胜利。他俘虏了我，他就表示他在我身上得胜，他在我身上得胜以后，我就分享他的得胜。这就是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那一个原文的意义，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原来的意思就是我们跟在得胜的主的后面，是他得胜的俘虏，我们证明他的得胜，也分享他的得胜。如果我们想分享主的得胜，必须先让基督胜过我们，让他的胜利在我们身上彰显。他胜过我们，我们顺服了，他的胜利在我们身上彰显了，然后我们才能分享他的胜利。如果主还没有胜过我，我不能分享主的得胜，我还做他的仇敌嘛，我还在他的那里面呢，内乱。一个没有被主胜过的人常常造成内乱，我们呢很容易捣乱主的工作。一个没有被主胜过的人，还有自己很强的自己，这个自己常常在那儿捣鬼捣乱。很多时候教会出事 就是因为里面有些人呢不是顺服主的，老自己在那儿就捣乱搅乱捣乱，结果教会就乱。所以如果我们想分享基督的得胜，让基督的胜利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必须先让基督胜过我，然后我和他一同得胜，他的得胜的能力成了我的。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后的步骤，是我们追求做主的门徒的人要了解的。因为我们跟从主就是这样跟从，分享他的胜利的跟从，他是得胜的元帅，我们跟在他后头。唯一的分别，他骑在马上，我们没有马，我们要走路，都是穿着白衣，将军穿着白色的战袍，骑着白色的马，后面的人穿着白色的衣服跟着他，所以白色是胜利。所以第四条线是白色的线，就是历史历代以来那些得胜的人，这些人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些人呢，神的计划就不能成就。在旧约里面有个名词，两个字，余数， the remnant， 余数，剩下的数，余数。你看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常常提留余数，余数，余数，这些余数呢就是神特别用的人。很多以色列人都离开神，羞辱神，违背神，但是这些余数是敬畏神、见证神、彰显神的这些人。你看在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灰心的时候，他说，神啊，只剩下我一个人敬畏你了，别的人都不敬畏你了。但是神说，不是的，不是你一个人，我还为自己保守了7000人是没有和巴利亲嘴的，还向我忠心7000人，这是余数， remnant。 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有这些人，他的作为就是透过这些人来成全。如果历史里面没有这些人呢，神的计划失败，做不成的。在教会历史里面如果没有这些人，做不成了。换句话说，如果在教会里面没有真的门徒，神的计划做不成。所以真的门徒是教会的实力，那个 force， 那个 task force 就是 real disciples of Christ。 The real disciples of Christ form the task force of the kingdom of Christ， 非常重要。真门徒多还是少，这个与这个力量关系很大。教会哪一个教会强，哪个教会弱呢？每一个教会都有软弱的人，但是一个教会如果有这个 task force 人数多，换句话说真门徒的数字比较大，这个教会就强。另外一个教会和这个教会人数一样，比方说都是200人，但是这个200里面有100个是True disciples， 那个里面只有10个。虽然人数一样多，这两个教会的 spiritual force 分别很大，那个 spiritual quality， spiritual strength 差别很大。分别就是在于真门徒的数目的多少。我们收成的时候烧掉麦子放在仓里面，积蓄到永生。神的收成，在7封书信里面，主的话每一封书信都是得胜的如何如何，得胜的如何如何。有的人认为这7个教会是代表教会历史的7个时代，我个人认为有相当强的理由这样解释，因为有太多复合的要点。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就是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从主的时代一直到末世，到老底家教会的时代，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主的作为，主的旨意计划透过这些人得到成全。所以你我如果能够在这些人中间，那个意义就非常大。真的门徒就是在这些人出一个教会主的人，我可以向你 challenge， 你找不到任何一个教会里面一个人爱主的人也没有，找不出来，或多或少总有。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说求的 第一，自己在他们种田；第二，让他们的人数增加。这就是我们所求的。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都是在爱主的人中间。我们所求的、所祷告的，就是求主在我们的所在的那个教会里头，主兴起更多更多爱主的、跟从主的、真正做门徒的人。第七、第六，被施加跟从主的护照，路加福音14:26-27。路加福音14:26-27，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一句话说，人到我这里来，这是个护照，主护照所有的人来，人来，来，主呼召人来。但是在这个呼召里面呢，有一个内容，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就是做门徒，就是受主的呼召，应响应主的呼召来跟从主。这个人要背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大家来回答这个问题。十字架是主没有说要我们背主的十字架吧？没有，主要我们负他的恶，但是没有叫我们背他的十字架，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请你们回答，十字架是什么？那么我们先说不是什么。有人说，有人把所有的难处都叫背十字架，遭遇点难处啊，我背十字架，对不对？这样讲对不对？不对，有的人就是这样用法，是不是？遭遇点难处就是说背十字架，不是每一个难处都是十字架。那么什么是十字架？
自己。
嗯，
自己的肉体。
注意，我们背起我们的肉体，
自己的罪恶。
有的兄讲过了以后自己摇摇头，就表示他的思想的过程里头还没有肯定。有别的
应信服神的旨意而受的苦难。
对，非常对。因为顺服神的旨意而付的代价，而有的负担，而受的难处，这个是十字架。不是每一样的难处都是十字架，有的时候难处是我们自己找来的。你会不会找麻烦？我知道我自己找了很多麻烦。一些难处不是主要我有的，是我自己找来的。人很会找自己的麻烦。因为顺从神的旨意，就遭遇难处，受逼迫，受压力，付代价，这是十字架。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来跟从我啊，你预备好，你必须愿意扶这个十字架，不然你不可能来跟从我。所以主不是说我不要你，主不是说我不要你来跟从我，主说你不可能，事实上不可能嘛，是吧？主背了他的十字架，这条路就随时可能遇见这些难处，而我们不愿意付这个代价，那我们事实上就走不上这条路。所以就算主说好你们来，我们都不可能来，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所以这个不能是不可能的意思，不是 you are not allowed to do this， 乃是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do so。 所以这个不能是等于不可能的意思， impossible。 背十字架，我们的主的呼召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度过我们的一生。神的旨意跟我们个人不同啊，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神要这个人是要他全时间传道，神要这个人不是要他全时间传道，是要他在自己的职业中以主为首位，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结果子爱主。 不让任何的事减少他爱主的心，不让任何的事拦阻他跟从主的心啊，在他的日常的生活中，在他的原来的职业中，这样的爱主，把主放在首位上啊，那这也是神的旨意。所以为每一个人的计划不同，我们向主求主指示我们，我们应该是做什么，主个别的引导。但是那个第七，为主发光的护照，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跟从我的，这是一个护照，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再看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三十六节，你们应当乘着有光，信从这光，这是一个护照， call to follow the light， 你们应当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We are called by Christ to become children of the light， of light， children of light， 光明的子女，也就是也是有为主发光的意思在里面。我们自己成了发光，成了光明的子女，也就是为主发光。我们蒙呼召为主发光。圣经提到两种的光，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两种的光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发的。第一种的光，第十六节，五章十六啊，对，第十四，五章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是向外的光，在一般的人面前发光。第二种的光，十五节，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这个是在家中发光，在一般的人面前发光，同时在家中发光。两种的光是主耶稣指示门徒的，这是每一个做主门徒的人的责任，为主发光。如果一个人在社会里面有好行为，有善行，他就是发了光。如果一个人在家里有好的品格，他也是发光。有的时候第一种难过第二种，有的时候第二种难过第一种，但是两种主都要我们发光。在从前最古这个古代两千多年以前，这个 Olympic Games 在希腊真正的 Olympia 举行的时候，有一项的节目就是火把赛跑，参加赛比赛的人点了个火把在手中，抓住火把来跑。那个时候火把不如现在，你要跑得快，火把还有不熄灭，有种火把是很难熄灭的，有种火把是很容易熄灭的。他们用的很容易熄灭的火把抓住，要跑得快又要小心那个火把不熄灭。所以那个优胜者呢，就是要做到两件事，速度快又要保守火把不熄灭。那是个很好的很有意义的比赛，目前基督徒正在这个比赛之中，又要跑得快又要不熄灭我们的火把。这个中国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怎么写的？明，光明的明，一边是一个日，那边月，日月，日光月光加在一起真是明了啊，很有意思啊，这个主要是我们就想到，叫我们联想到基督是公义的太阳啊，日光，我们的反照主的光是月光，基督的光加上基督徒的光，这个明了，这个真正的明了，人能看见。我们这个责任非常非常重大，所以主说 圣经说教会是灯台，很多的小蜡烛合成一个发光的一个团体，一个灯台。好，这七样就是主呼召人跟从他的目的和内容，所以这是门徒训练的基本的要点。好，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大家有什么分享的请说出来。
侍奉神和服侍人这个两方面怎么可以平衡？有的人所谓现在我讲这个 conservative fundamentalist 偏重这个四神方，说世界上什么都不要，这个我们唯一的侍奉神。另一方面呢，讲这个我们是照了基督的样子去服侍人，所以不必去照这个做另一方面。在两方面呢，又是个圣教的平衡。
是，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现实的问题，也是今天这个福音信仰、圣经信仰的人所重新注意的事。这个 one of the marks of evangelicalism or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is the rediscovery of theplace of service。 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基要信仰 fundamentalists， 成了一种 reactionary group in this regard。 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基要派觉得新派离开了圣经，所以凡是新派做的他们就不做，这是一个 reactionary attitude， 不是一个 positive attitude， 不是自己主动的是走一条路做一件事，就是说他说做的是因为对某一个团体的反响而做的。我在这个意义上说是 reactionary， 不是坏的意思 reactionary 啊，就是他不是主动，他受了别人的影响而有一个反应，他的行动是个反应的行动，而不是一个主动的行动，啊，这种的 reactionary 它的价值也是少，所以就把 social service、把 love service 就越来越远放下，集中在直接的传福音，间接的传福音都不要，只有 direct evangelism， excluding indirect evangelism， 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个战略的错误，战略的错误。现在这个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福音信仰的人起来有了几个重点啊，这个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跟 fundamentalist Christianity 有一点分别，这两个 different approaches。 这个 evangelical approach 是不去攻击批评，不是把主要的力量都放在攻击批评，乃是一个努力的正面的传福音 positive contribution in evangelism， not wasting our energy and time on attacking others， on criticizing others，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二就是我们把这个很注重 theology， 换句话说这个 academic standard 很注意，有这个神学上的注意，不单单是培灵，不单单是勉励，不单单是爱主，不单属灵的追求，对神学很注意，对学术的成就也很注意，就把这个灵性和这个知识配合起来。 There is a balance between spirituality and our intellectual approach of the truth of the faith.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theological achievement, 这个也同时注重。第三，我们的这个团契的圈子超越宗派，如果这个基督徒他是在这个一个比如说 WCC group 里面，他这个 group 的 top leaders 可能是 liberals 啊，但是他这个 group 里面这个 denomination 里面有很多这个 true believers who love the Lord， 很好的基督徒，我们就和他们有来往。 fundamentalists 就把他们都要 separation， complete s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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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是在一个 WCC group， 我和你没有来往，那是 a fundamentalist approach。 evangelical approach 是我们和神的关系都是个人的关系，不是 group relationship， 是 individual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将来所有得救的人都在天堂，如果将来在一起，现在为什么不能在一起？这个是还有第四，我觉得我们的 social responsibility， 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对社会的责任很大，在社会的风气、社会的正义、社会的福利，基督徒有他的一份很重要的责任。 We should never neglect our social responsibility。 这是四个很重要的分别。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 evangelical approach is more biblical， 更合圣经，更合圣经，换句话说 more spiritual。 其实这个过去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个过去这个工作啊，你看在中国所有的这个 major denominations 主要的宗派都有慈善工作，有医院，有学校，都有的，所以过去不成问题，所以从19世纪才开始成了问题。我现在当前人就很明白这个，19世纪末年或者20世纪初年才开始变成两个 clear cut camps，就把这个 social service 当作一个 issue， 其实不是一个 issue， 因为过去的福音信仰、圣经信仰的人都是开医院，都是有学校，都是有慈善的工作，这是一个 great tradition of the church as a whole。 好啊，行。
有人攻击这个社会福音呢，这还是太够了。
社会福音是这样，社会福音，如果你把社会服务代替了福音，这叫社会福音啊。如果你是传圣经救恩的福音，但是你把爱的服务是神的爱的表现的一部分，是福音的一部分，神的爱的表现应该透过属神的人表现出来，这是这个 the byproduct of the gospel 啊，必然有的。那么这个不是社会福音，你用社会的服务来代替福音，这叫社会福音。这个有很重要的分别啊。我们传福音把重点、把主要的力量放在福音的事工上，因为这是直接救人，这个最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用按照我们的力量所许可的能够有社会的服务。在香港这个问题又复杂了，香港的政府越来越做社会福利的工作，根本不要教会做。换句话说，教会做社会福利的工作是锦上添花，力量很小，政府有很大的经费做社会福利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教会应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传福音上，把次要的力量放在社会服务上，这样就不会喧宾夺主。因为社会福利这个用钱很多，100万美金、1000万美金能做什么社会福利？很少，很少。但是你把1000万从传福音的这个工作里拿出来，这个福音的工作受很大的亏损。现在福音的工作，直接的福音的工作是用1块顶10块的用法。这个传福音呢是最这个最合经济的原则，1块钱当10块钱来用。但是社会福利呢是10块钱当1块钱用，真是很多荒废，很多消耗，因为钱多嘛。所以透过人手的时候，在香港很多社会福利的这个经济没有直接用在福利上，都在中间消耗掉。如果我们要分轻重的话，直接传福音是主，把 十分之八的力量应该放在这上面，十分之二的力量可以放作爱心的服务，而这个十分之二是一个间接的福音，使人感觉到神的爱，预备他们的心灵，后来也归向主。有很多的人归向主，不是直接听福音，是受了基督徒爱心的感动才信主。如果我们只有传而没有爱心的服务的话呢，人信主更难一点，更难。所以我们的爱心的服务不是落空的，不是突然的。但是再讲回来，很多人他把基督教看作一个宗教，就算得了基督教的帮助施惠，他认为这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点，他不会信主得救。所以我们还必须把重点放在直接的传福音的工作上。哎，其他的分享，
也很难。那个比方说，办医院啊，像 YMCA 啊，这种社区设施，那么他们就找一些爱主弟兄姊妹啊，做里面做工，借着这个 service， 让人家没有信主人得到这个 service 的好处，同时有这个机会接触这个基督徒，也听到这个福音。那么他们呢，接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服务，能够认识主。当然这个是间接的啊，那么这个程度的划分的很难分。
对，
当然你假定说完全就是一个服务，而没有这些基督徒在里面呢，把主的福音介绍出去，用他们的生活里面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介绍给没有信主的朋友看，那么这个里头的划分界限实在是很难。那究竟像这一种这个服务啊，办医院、办 YMCA 的工作，是不是？因为我听到很多人就反对这个是社会福音嘛，就是我不对。我不知道，同时你怎么看呢？是不是认为这个是我们不需要办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里面那个真正的动机非常重要。
是，
就是说你做这件事，你是为了神的荣耀，你是为了人的得救，预备人的心来接受福音，这个动机非常重要，神知道。那么这个历练的划分呢，当然也不是，因为不是统筹办理嘛，不是说大家钱都交在一起，一个人来分十分之一这里，十分之一这里，十分之一这里，根本不是这样分的，是按照个别基督徒的感动来做。所以呢，这件事呢，我相信交在神的手里，只要动机对，神会安排。就好像我们的恩赐，神给这个人这个恩赐，给那个人那个恩赐，大家预先没有什么商量，但是不谋而合，合在一起的时候正好合乎教会的需要，这是神的安排，神出于他的全知全能来安排好了。虽然我们不知道，神知道。那么这个社会服务也是这样，这个钱，这个人弟兄，这个弟兄的钱应该捐到哪里去，应该奉献到哪里去，你可以主的引导，你可以主的引导。只要是出于真诚的信心，圣经的信仰，一个爱人动机，荣耀神的动机，救人的动机，神悦纳，神会暗中引导成全。所以有的 YMCA 完全没有福音，有的很热心，不同的 YMCA 的分别很大很大。行，
就是你刚刚讲到说关于那个圣灵充满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流入，一个是流出。那它流入当时是流到每一个 individual， 那么流出是限于教会还是怎么样？那么因为有的教会他们是就是很注重那个属，就是圣灵充满的追求，是他们并不太注重个人工作方面。
哎，那就是没有流出了。
来，
他们只讲，如果单单求圣灵充满，充满了以后就讲方言，以讲方言为目的的，那就是没有流出。所以这个呢，就不是神的旨意。很多的讲方言的人，他的错不在讲方言，因为讲方言是神的，是圣灵的恩赐之一，谁也不能禁止。圣灵给人，你谁能禁止啊？你禁止就是禁止圣灵的嘛。但是如果把圣灵充满和讲方言当作一回事，就是不合圣经。如果把讲方言就当作圣灵充满最高的目标，那就成了享受，还是自我中心，没有流出去，还留在自己享受一下。 有人追求圣灵充满就是要兴奋一下享受一下，那不是神的旨意，绝对不是神的旨意。神给我们圣灵充满是要我们得着力量，力量去传福音向外，力量去爱人向外，结果子向外。我们所结的属灵的果子都是跟人的，都是这个与人的关系中间的果子，那仁爱，好像这个和平，好像信实啊，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果子，是流出去的，流出去。所以感情主义 emotionalism 就是以感觉为主，感觉以外没有别的实在。 So feeling is the only reality in their minds. The fullness of the Holy Spirit is means to an end, not an end itself.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做门徒的条件。我们今天上午的重点是在第二点，就是舍己，但是其他的六点我们也要看，不过没有那么着重，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要放在第二点上，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也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密切关系的。好，我们现在从第一点开始看。做门徒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由主所给的一种醒悟，这个醒悟在马太福音16:25主的话里面告诉我们，马太福音16:25，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生之中最重要的是生命，而且生命有两种，一种是低级的生命，一种是高级的生命。我们把最重要的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把次要的放在次要的地位上，各就其位，这是非常重要。有人说 Life is made up of right choices， 一个人他的正确的选择和决定就构成他的好的一生。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话是一个 paradox， 一个好像冲突矛盾，但是实际上是合成一个完整的真理的一句话。有人把这个 paradox 翻作反和性，好像相反，其实是相合，反和性。主耶稣的这句话是一个 paradoxical teaching。 主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第一个生命就是低级的生命， life on the low level。 如果一个人想要抓住这个生命，要救这个生命，要得着这个生命，要享受这个生命，结果呢就丧掉生命，就是失掉了那个高级的生命， life on a higher level。 在这里主用生命两个字代表这两种的生命，低级的高级的。在聚会所里面，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小群里面，有另外一种的解释，他们认为第一个生命两个字是指着魂。如果我们要救自己的魂这个生命，我们就丧掉灵的生命。如果我们为了主的缘故牺牲我们的魂的生命，我们就会得着丰富的属灵的生命。 所以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灵的生命、魂的生命都合在一起再献给神。但是一个最正确、最稳当的完整的改写啊，就是我们将这个生命分作低级的、高级的。低级的就是肉身的生命、物质的生命；高级的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过的生命，一个奉献的生命，一个神所用的生命，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如果我们单单贪求这个世界上的享受，过一般人所过的生活，我们最后就会失去了神要我们得的那个最高尚的、最宝贝的、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生命。这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意义。一个人如果有了这个醒悟，有了这个了解呢，他就会有一个正确追求的方向。如果一个人做门徒跟从主，他就能够得到这个高级的生命。如果他不肯跟从主，随着自己的意思去生活，他就失去了高级的生命，只得做低级的生命。所以如果一个人要想跟从主，他必须先有这个非常基本的了解。得就是失，失就是得。 Gain is lost and lost means gain。 我举一个用一个比喻来讲，我们有的时候在地面上看见一洼水， a pool of water, pool of muddy water， 很脏的水在地面上。那么太阳照在上面，在阳光之下，它慢慢的蒸发，蒸发的时候就升上去，水变成了气，这个水就失掉自己。 It loses itself by vaporing。 但是呢，这个蒸汽到了空中再集合起来变成什么？云彩。云彩是美丽的，比那个泥浆的水好得多了。 So water evaporates in the sun, but the vapor regathers itself and forms itself into the beautiful cloud, which is far better than the muddy water on the ground。 我们看见水失掉自己，但是他失掉自己的时候得着更好的，是上面的美丽的，人说羡慕的。我们失掉低级的生命的时候，失掉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那个高级的、属天的、荣耀的、结果子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人生，那是何等的好。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醒悟，他认为把自己原来所欢喜的、所享受的、所追求的放下，这是一个太大的损失，不划算，不愿意做。所以神呼召人的做门徒啊，必须要他们先有这个醒悟。我们常常啊感觉到跟随主很难很难，要付很多的代价。完全是从这边这个角度，旧生命、低级生命那个角度来看，还没有醒悟过来，有一天醒悟过来了，哎呀，我原来在基督里面，当我放下原来的低级的生命和自己的时候，所得到的是这样的丰满、这样的美好、这样的宝贵、这样的有永恒的价值，不但不是损失，反而是个最大的获得。哎呀，真值得，真值得，我要这样。他的感觉、他的看法、他的追求的方向完全改变。那个时候他就说 I'd rather have Jesus。就好像这个 Beverly Shea 所写的那个歌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anything else。 这是一个醒悟而得来的。在英国的伦敦有一个美术馆叫 Tate Gallery， Tate Gallery 里面有一幅图画很有意思， 画了一个人刚刚死，他还躺在他的床上， A man in his deathbed， 他的手啊抓起来很紧，那成了那幅图画的中心。 A clutched hand as the center of the picture， 下面有句话， What I kept I have lost， What I spent I have kept， 很有意思。我说为自己保留的我失掉了，我说用掉的我得着了。我们抓住这个低级的生命，以为抓得紧紧的，但是结果呢，最好的失掉。结果我们把这个刺的刺好的低级的放弃了，我们得到了那个最好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醒悟。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醒悟，他不可能跟从主，他如果被勉强跟从主很辛苦，勉强跟从主是最辛苦的一件事，全世界最辛苦的一件事。尽管世界上最辛苦的一件事还被勉强干脆之，好辛苦好辛苦，不可以起高的，一会儿就会放弃了。你看见有的基督徒放弃做门徒吗？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醒悟。好，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二点，我们今天的中心最重要的舍己。马太福音16章24节，刚才这一节的前面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这是做门徒，他必须如何呢？就当舍己。舍己原来的意思，你看英文的圣经就很清楚， He must deny himself. Deny himself 中文翻作舍己是很好的，如果翻作拒绝自己啊，就不是中国人讲的话， It's not Chinese at all. 这个翻译的味道太重，舍己这个很自然很好，啊，这是中国人的习惯的讲法，而意义也相同。对自己说不，就是拒绝自己。We learn to say no to ourselves and say yes to the Lord. This means self-denial. We deny ourselves in order to obey God.We say no to ourselves in order to say yes to the Lord. We cannot say yes both to ourselves and to God. No, we can never do that. We say no either to ourselves or to the Lord. When we say yes to ourselves, we are in reality saying no to the Lord. And vice versa. 这是我们必须清楚知道的。好，现在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看，当我们舍己的时候就产生四种的人生，当我们舍己的时候就产生四种的人生。第一种人生就是结果子的人生，第一种的人生是结果子的人生。我们看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们很熟的一节圣经，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粒麦子落在地里，若是死了，这个死就是 it dies to itself， 也就是舍己。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结果如何？就结出许多子粒来。When it dies to itself.It begins to bring forth much fruit. It has become a fruitful life. 这是舍己产生的第一种的人生。It produces a fruitful life. 给果子一个养生。第二种的人生 舍己所产生出来的，就是强壮的人生。Our death to self produces a strong life in doing the will of God. 有强有力可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看《使徒行传》20章24节，《使徒行传》20章24节，保罗的话：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这个话真宝贵，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 I do not count my own life dear unto myself， 意思就是说 I'm willing to sacrifice my life， I'm willing to die。 这是舍己，舍己。当他有这个精神的时候，结果怎么样？ Nothing can stop him from accomplishing God's commission to him. He became a brave man, a fearless man in accomplishing the will of God for him.